各位好，今天8月12号，我是五月惨人，吃了吗年代。今儿啊，咱说是城管这事儿。城管这事儿呢，各位都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就是在8月9号晚上的时候，武汉有一个黄鹤楼边上有一个过街天桥，有3个城管暴打2个摊贩。然后呢，出来事儿以后，大家肯定就是觉得说城管是一帮，真的是一帮暴徒，一帮傻逼，对吧？这件事是这样的，第二天呢，警方呢发了通报，说是呢摊主呢是跟城管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呢，摊主是先把城管给打了，然后呢城管呢叫了人呢去把摊主给打了，夫妻两个人打了。至于是不是真的呢，我想呢各位可以怎么说呢，心中自有衡量吧，对吧？一般来讲，摊贩这件事情去打一个城管或者怎么样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因为城管这帮人吧，他是怎么说也是穿官衣的嘛，叫我们讲话，那一般不会被那个摊贩直接攻击，也往往是他们先干点什么事儿之后呢，摊贩才干的，才有可能因为激怒之下才有可能去打架。这种事情啊，隔段时或者就来这么一回，讨论呢每次啊也都停在啊这个一个地方，就是说你是素质差呀，临时工啊，然后这个该不该取消城管呢，那这些事儿啊都不解释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为什么20多年下来了，冲突总集中在这一块儿？那你见过有几个消防的跟人打起来的，跟税务打起来的？你说警察可能还能互相之间还打脸，就是可能还有个打斗的余地，但是也非常的少。但是所有的这些社会矛盾呢，几乎都集中在这个城管这一块。那为什么会是如此啊？其实这样，它先天上啊就有这缺陷。什么意思呢？就是城管呢手里每一项这处罚权呢，其实啊都是原来别的部门给的。什么意思呢？你说原来吧，查违章建筑的呢是在这个规划部门，然后呢查无照经营的呢是在工商，查垃圾和这市容的呢是环卫，对吧？查占道呢那应该是在交通。这些东西就是法律上呢是把每一项处罚权呢交给一个部门的时候呢，交的它不光是权利，对吧？同时呢还规定了这个部门是干什么的，人从哪儿来呀，要什么资格才能上街呀，办案按什么程序呀，当事人不服去往哪儿告啊，对，办错了谁来赔。就是因为你权力跟约束啊它应该是一体的，但是呢这个城管这事儿啊就没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么说吧，咱从根儿上讲啊，1996年的时候呢，行政处罚法呀就开了一口子，就允许呢有关机关的处罚权啊集中起来交给一个机关行使。这个呢就是城管的法律上的出处。怎法律你所有的这些部门强力的执法部门应该有一授权呢，哎，这个就是这个授权。但是呢你集中过来的是什么呢？只有权力这一项，就是你然后去把这个权力交给你了，你去干活去了。但是呢原来那些法律规定的那些主体资格呀，专业要求啊，然后办案程序啊，追责渠道啊，就是全都留在原来部门了，基本上就没有跟过来。当然现在好一些了，它有一些都已经有一些什么追责的这种机制啊，或者怎么样的，或者你可以去那个去跟他去比如说抗辩的或者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它还是没有一个特别全面的关于城管这方面的管理，城管本身的这种法律法规。这个是到今天我印象当中还是没有，查了一下好像也没有。那你想啊，公安部有一部什么呢？你有一人民警察法，对吧？警察是什么人呢？他怎么录用啊？什么资格才能执法呀？能用什么手段呢？法律怎么定的呀？对吧 ？OK， 警察你要怎么去查，伤残了怎么抚恤啊？这都写在里边。税务也是，税务有税收的征管法，对吧？这些东西都有，但是城管没有。到今天为止，全国人大没有为这支队伍立过一部法。就是那有人会说，那1992年的国务院有一个呀，说是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那个确实到今天还管用，那就是说30多年前了。但是啊，城管是什么？城管是应该是说，我想想啊，它应该是96年、97年的时候才上真正意义上上街的。那条文里呢规定是什么呢？主管部门是市容环卫部门， 理解吧，他是市容环卫那一块的，应该是归在那下边管的。所以城管本身管什么，按什么程序管这件事儿，哎，谁有资格上街，比如说这样的，那级别最高的是什么，是专门的规定是什么，是2017年住建部发的一个部门规章。这大概它整体的这个法律上的架构是这样的。所以你说这城管是这个非法机构吧，你说得过去。你说它是合法机构吧，它还有这样的这种文给你撑着。所以就特别奇怪。那而且是2011年的时候呢，这个行政处罚法修订的时候啊，还专门把这综合行政执法这个东西呢也写进条文了。所以呢，他你说他完全非法也不是，可是呢，你合法吧，他也没有一个，你像这么强力的部门，对吧？每天穿着官衣在那儿在街上晃，还他妈经常性的你要去罚没或者怎么样，没有一部法律去管，所以他处于一个你说合法也合法，说非法也非法这么一地带。所以说呢，就是你说你比如说一个人嘛，你穿着制服，对吧？站在摊儿这前边，你不能在这摆摊，你要服从我这调配。这个要求啊，是要靠三样东西来支撑的，什么呢？资格你是要法律要给的，你要干什么事儿，你就是你的处罚动作或者是怎么样的，你是程序要管着。那做错了事儿呢，要有人追责，这些东西你得有三，你得同时具备这三样，这三样就都没有，基本上就没有，就没有对应的法条在这，就法律在这搁着。那你剩下是什么？剩下只有两个，第一。你身上一身衣服，对吧？那你穿上一身衣服了，你甭管它上面袖标是什么，它像是这个执法机构的衣服。第二是什么？暴力。我他妈比你人多，就是你看啊，就是你但凡你发现一件事儿没有，就是你但人少点的城管执法，经常是不行的。为什么会遭到反抗？我原来见过，尤其是你得看去执哪方面的法，你碰上老炮这帮人就不太好弄。你像那个，我记得当时那个就是玩文玩那会儿啊，就是不是在那个潘家园那块有摊儿吗？对吧？就是有些人他在市场里摆，有些人在路边上就摆上这摊儿了。摆摊儿卖文玩这帮人没几个好鸟，真的。这咱自己原来我虽然不玩文玩，但是平时也去逛一逛的。然后有一老哥就直接拎起板砖来就跟他你人多都没用，为什么？因为北京这帮老炮不怕你的，你要敢弄，反正这帮人都已经当年年轻的时候就在派出所挤，就所谓我们叫炮局嘛，就挤进挤出的人了，说不定身上还背过案子，蹲过大窑，谁他妈在乎你啊？就直接拿板砖就把这几个全给害走了，你弄不了。但是对一般人来讲，那你就得听着，而且重点是你得人多，你要人不够多，说实话啊，城管这帮孙子也都是欺软怕硬的。我原来跟各位说，我这当然也跟各位吹个牛逼啊，我当年是在那个北京还混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在那个一摊儿那儿喝酒呢，然后城管在这儿抄摊儿，因为为什么？因为有点战斗经营了。我说你别他妈给我废话，老子在这儿喝酒点了菜了，对吧？你让我把这酒喝完。我们哥俩把这酒喝完，你爱他妈怎么着怎么着。你要是不让我把这酒喝完，你等着瞧。我当时也喝有点高了啊，直接酒瓶子就已经拎在手里了。那人家说了，这别看那个来了一车人，真没一个敢上的。为什么？那会儿咱，你像我现在这么温文儒雅的，还好说一点。那会儿那真是满脸横肉啊，对吧？200多斤往那儿一戳，光头，对吧？穿一大背心，要一看就不是他妈什么好什么好人。对吧？虽然没有这个左青龙右白虎，老虎在腰间没那个，可是看着就不太像好人。哎，踏踏实实等我喝完了酒，然后这个摊主把这东西收回去，得齐活了，就大概能到这个程度。这城管就这两件事儿，一靠制服，二靠人多，对吧？大概就只是，如果这摊主不太不忿，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这怎么着呢？那就只剩动手这一条路吧，对吧？而且还有一是什么呢？这东西城管这一块儿啊，那个跟着权力啊哈转过来的，还有一样没转过来是什么？就是你判断违法的标准是什么？这东西也没太转过来。就是那摆摊什么概念？摆摊其实在法律上啊，表述的是不得影响市容，不得占用城市道路，对吧？什么叫影响市容？法律不说，这个东西你也说不出来，因为这。 人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那领导说，哎，我看着这摆摊儿，他他妈就是这个影响我这观瞻了，有碍观瞻，对吧？那就算是这个影响市容了。那有些人看了就觉得说，你比如说我看了，哎呦，这个烟火气真好，我就喜欢这样的。其实我特别不喜欢京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街边平时就有摆摊的，一大片的摊每天都有。你说它有什么手作集市啊，或者什么样的这个旧物市场，这些东西有没有？有，哎，确实也挺好玩的。但是你说像那种就是那种国内那种集市那种摆摊，或者是像美国，你比如说有一回我在那美国欧洲啊，不用在美国了，我欧洲有一回我在那个日内瓦，就是在日内瓦吧，我忘了啊，洛桑，我在洛桑，那人家那公园里应该是每天都有啊，就是拉着自己产的这个奶酪，大轮大轮的那个奶酪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在那儿去卖去，我觉得特有烟火气。我觉得这个是真正一个城市非常良好的市容，比那些你所有东西都整整齐齐，对吧？领导一不开心把你这个门头全换成那个殡葬业的那种门头，那比那个好。但是呢，那你这种表述你没有边界，这就是，那谁是边界？领导的意思是边界，对吧？那这个东西当年填进去的边界是什么？是考核指标。就是呢，2015年的时候，中央自己那文件就写着要把城市执法管理工作纳入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那一旦政绩考核这儿了，那这东西那就没办法了，对吧？那什么是最好考核的？就是你最好别有，这个就是最好的考核，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吧，你这东西呢，就跟这个中国这事儿吧，就特别牛逼在哪儿呢？它左来回来的跳荡。就我不是一直说咱圣上治大国如烙大饼吗？对吧？中国那个政策其实一直以来下边它也是，那大圣上是烙这饼是这么大的，下边烙的饼它也有这么大，就是互相这翻，大概是这样的啊。我给大家说一好玩的，2020年5月26号的时候晚上，新闻联播就播了一条消息，就是中央文明办明确要求那一年评啊，就全国文明城市，对吧？不再把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那个列入考核内容。那消息出来之后呢，成都就很快就划了多少呢？大概有18000个左右的流动摊贩的营业点，对吧？结果一周之后，6月1号，李克强在山东烟台说呢，地摊经济啊是人间烟火，是中国的生机。那会儿说地摊经济嘛。再往下，6月6号的时候，对吧？李克强总理都说话了，地摊经济啊，各地都已经开始要准备干这活了。结果6月6号的时候，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叫京评的评论，题目就叫做什么呢？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北京的形象代表首都，是北首都，首都的形象吗？对不对？国家形象吗？那不应该也不能发展那些不符合首都定位的业态。你如果在这段时间你拿着这个新闻联播的，然后再跟李克强讲话，你在我们北大的首都摆个摊儿，前后不差10天的时候，一个摊主在这同样的街上卖同样一样东西，性质变了2次，一个从非法到合法，然后再从合法又到非法，李克强说了都不算，就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这几天的功夫没有任何一条法律修改过，对吧？全都是领导的意见，而且领导的意见还不一定作数，就这好玩不好玩？所以说，你作为一摊主，你有一什么感觉呢？就跟中国做很多事儿似的，就是他没法事先知道自己啊是不是在违法，对吧？法律不给你答案，哎，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今年考核什么，对吧？领导呢，这季度呢，他盯的是什么玩意儿？那创文验收啊，什么时候哪天来？我们都知道那个创文明城市嘛，那是重要的一个政绩啊，对不对？那东西都特别的看重，然后转手就那就别说了，对不对？哪天来之前咔咔咔全给你收一遍。所以说一个人，你法律这东西你要是事先知道说我哪点能干哪点不能干，或者是说你到底执法的边界在哪儿，但是中国这一块就尤其是这一块是没有这个边界可言的，对吧？那城管手里握着呢，就是从法律那儿来的，那权力是拿来了，执行的这个行政系统下的这个指标，这个两边是脱开的。我是可以有一定的权力管，但是到底管的是什么，指标是什么，这东西就不太好弄了。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就是这城管把这套权力啊，就是从各个部门这个权力给传到一个地方来之后，没过来是谁？是人，人没过来。什么概念呢？就是正式城管当然有编制了啊，就是编制的性质呢不统一。就各位你要知道，就城管里有这个好几种的编制，就跟那个我原来不是跟大家说那央视似的吗？对吧？央视有好几种编，有好几种编制，正式的编制、台聘的、频道聘的、组聘的，各种各样的编制。真正只有公务员，就是或事业单位那个正规编制的是谁啊？是那个有编的，台里聘的都不一定是真正有编制的这个人。好多的你看着那个非常著名的那些人，其实是在央视是没有编制的。你比如赵普，我们哥们赵普应该就没有正，我应该是问过他，应该他是没有正规编制，对吧？他应该是到频道聘的吧，还是台聘的，大概是这样的。那好多人你看，就央视那会儿在原来就职的时候分成两边了嘛，那有一部分是在台里，就是那个大楼里边，那旧的大楼，另外一边在马路斜对面一个大的院子里，那个就是所谓南院那一块嘛，那都不一样，待遇什么的相差天差地别，这个真是不一样的事儿。所以城管也是这样，就是他同一个大队里啊，经常有三种身份并行的，一个呢是行政编，也就是公务员，你比如说城管局的局长，这有可能就是这应该就是正经八经公务员。还有一种叫参公事业编，叫什么参考公务员的这事业的编，然后普通事业编。那这些东西呢，这你看啊，它这些东西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各种各样的待遇。其实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本身的这个是另外招的，他本身并不像原来，就是他管那些事儿啊，原来都是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管，受过专业训练的，这个他们没有。就找的这帮人呢，就是重新找的这东西，现在可能还好点，原来那个城管在街面上走的一帮子歪瓜裂枣，就大致来讲跟我们当年混街面的这帮人也区别不大，说白了就是找一帮流氓在那干活，就干活去，能打能拼的才能干得了这活。所以呢像这样的话呢，这支队伍是什么身份，各位就心里有数了。那你这事项是打包你划走了，编制你没有划走啊，因为你从其他的地方你不可能调过去人，因为他很多都不再是真正意义上公务员编制，人家也不去啊，那就只能是这么着。还有一是干嘛呢，就是管不过来干嘛，就是中国传统的一个政府的有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外包，或者是说那个找这种协管员，对吧？协管员协警都是干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的建，你比如说吧，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那像这个比如说2015年有一地方建这个局的时候，那杭州主城区吧，就是那他从那块大概是从2001年到2015年，对吧，人口呢杭州主城区一下增加100多万，那执法人员的编制增加了多少呢，33个，那肯定管不过来，那干嘛，协管员吧。所以说事情要干呢，人又不够，编制也不给，那没法给这编制，那干嘛呢，就没有身份的人舔呗，对吧？这所以就是协管员。你看，所有打起来的时候，大量的都是不是协管员就是临时工。为什么？他不是一定是说瞎话，那是真的，因为他只有这个人才上街。一个正差带几个衙役，就是大概都是就是应该都不叫衙役，衙役都还算正差了呢。反正就是带几个这个，就说白了就是一个日本兵带一帮那个二鬼子。就大概都是这么一个配置出去了，对吧？这个还是好的呢。有些呀，这帮人连这个都不带。你就像很多的时候，我原来跟各位解释过，说这个就跟警察似的，好多协警都出去敢直接自己去执法去了。理论上说，没有正规警察在的时候，协警连他妈的执法资格都没有。他让你拿身份证，你直接可以啐他一脸。你凭什么让我拿身份证啊？你是警察吗？你必须得有一警察在旁边戳着。但是后来好多时候就已经不是这样了。所以说像公安这种辅警啊什么这些东西，它是都是一起的，对吧？那所你这些只能够用这些人来干活，你觉得他能干什么？而且这帮人待遇还特别低，他这种待遇低的时候啊，那你想想，你等于是把这个权力 王下下放到了根本就不该掌握的人手里，那他们能干嘛？对啊，就只能去干他们去干这些各种各样这种偷鸡摸狗，或者是强买强卖，或者是直接罚没的事情。警察这边还好一点，这我不是给警察说话啊，警察是多少是好一点，因为警察的这个执法权，他本身并不涉，很少能涉及直接拿钱的活。就是你可以说你，我比如你罚你款 ，OK 没毛病。但是呢，你看这些年他一直以来，他都是直接走的那个电子渠道或者怎么样，你去哪儿去交啊？你可以多罚，可能有奖金，但是那是要有一个返还的。他不是直接能拿到的东西。城管不一样，城管他只要是说直接拿，全是那些直接伸手都可以拿的东西啊，拿回去就可以吃可以分的呀，对吧？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拿肯定就打呀。那像这样的这种事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就会发现，实际上来讲，所有的东西就是它始终，中国始终没有把这样的一种社会管理的权限，对吧？有这样一群人，给他用一个正规的、完全正规的法律。你就税务、工商，对吧？你甭管他这执法怎么样，警察这些对社会管理有用的这些部门，他都必须要立法。但是城管到今天为止，我反正是我现在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立法，而且他也不希望立法。说白了，这可能说的有点狠啊，就是一旦说立法，这就跟新闻法是一致的。你立了新闻法，我就可以跟你扣法条。因为你有法律在这搁着呢，那我是不是我就可以说，哎，你这新闻法里没规定啊，对吧？我这个是符合法律的，可以跟这较劲。当年陈云不就说吗？中国就不能立新闻法，因为当年我们共产党就是利用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个立了新闻法了，我们钻他的空子，我们才起的事啊。那如果你要是今天我们也立了新闻法，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像整个对于社会管理这一块，我。中国的这个所有的管理者其实心里是明白的，更千姿百态。如果说我要把这个东西放开，或者说我这立法立了之后，约束的是谁？约束的并不是这些干这些就城管该干事儿的这些人，他立的是什么？约束是什么？约束是我们自己。那这么千奇百怪的这个事项，我能够说把这个约束的能力约束到自己身上吗？肯定不能啊。那我应该怎么办呢？那我就应该是，我就立一个，那谁什么都能管，但是没有一个合理边界的，就是我只要想干的事儿，我就全给它塞进去，让你去干。那出事儿之后呢？那你就背锅呗。尤其是有这么多协管人员，这些协管人员呢，又这么多年了，都知道这帮人是一个什么操性，对吧 ？OK， 那我扔出去一些能怎么着？而且他还有很多的说辞，而且很多的人呢，还会把这些人就是去同情。你比如说这一回就说，就你不知道真假，这就跟那个这两天我在一直在聊那个姓夏的所谓西平大侠那似的，很多人完全不知道真假。对吧？原来我们在那个论坛上的时候就讨论过这问题，说那这城管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应该是怎么去管理，怎么去应用？那这到底是多差劲？是不是要取消？那就有人就说了，说那你愿意你们家下边污水横流或者怎么样吗？我说那东西有市容的什么管呀，对吧？他为什么一定要城管来管呢？那这些东西有各自专门部门，哎，这就没法说了。王下的时候他就会问你，那小商小贩，对吧？那给你占道经营，你下不去脚算怎么说？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这种社会，你想要吗？我肯定不想要，对不对？我希望所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为什么喜欢日本？就是这个原因吗？它是井井有条的。那但是你想它井井有条，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你其中一个方法是一个法治的社会，让正儿八经的法律去管，在约束这个老百姓的同时，也约束执法机关呢。但是他不那么干，他就一定是要把这个东西，这个边界无限扩大的，尽量的能够掌控这个社会，管理这个社会，那是方方面面能管到。如果说这个东西管不到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把这条东西把这项给你从这儿去了呀。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城管的管理范围是大概305项，那到近年来已经增加到5到600项之间。 就到这个程度上，然后每年都不停的在增减，就是大概这样，就是我那我就等于是行政的权力，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无限的延伸，而且是没有任何约束的，非常弹性非常大的一个延伸，所以你就很难理解中国这件事儿，因为你一个准备长期执政的，准备把国家一代一代传下去管下去的这个政党会做的事情呢，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把这件事儿写进法律里，把执行权力的一个人呢放进一个职业化的队伍里，让人们呢预先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对吧？什么不可以做，谁有资格来管呀？哎，管错了找谁呀？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对吧？但是这东西做起来呢费事儿费钱，然后呢管的边界会约束自己，对吧？那他就不愿意干。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啊，他看上去是一个想千年万世执政下去的一个党，对吧？一个政府。但是呢他在干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是一个临时工，他是一个临时工的心态。咱们真正想千年万世干下去的，大概最坚定的就是咱圣上。为什么？是因为他必须得干下去，其他的人你难免都有点临时工的心态，包括那个高层的官员，包括下边这些人，都觉得说我不，你明天不定是怎么着了呢，对吧 ？OK， 那这样的这个一个社会，它自然而然，虽然你看上去它很多东西都已经立法了，也是在继续在完善当中，但是从它的根子底下，这帮孙子还是一帮打游击那路子，真的。我今天干完这活，打完这游击，凑在一块了。然后明天就星散于民间，对吧？带着枪就回家了吗？然后不就化整为零，化兵为民了？什么时候该打劫了？不是打游击啊？那个大家又攒在一块儿，呱唧就出去了。这种心态，你作为一个革命党，或者是说你党的在争政权的时候，你是没毛病的。但是你他妈的这个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你应该是一个执政党的心态，你要把这东西完善起来，你还是干这个各种各样临时工的心态，然后也招的都是临时工，对吧？你管理社会的，中国管理这个就是这个社会在街面上这一块，或者是其他很多的地方，说白了是什么？是他妈临时工在管，真的。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特别像当年有皇帝的时候，那个真正意义上一个县啊，没几个是在编制里边的，就包括像是那些什么衙役啊，什么三班衙役什么的，你听着那是那个是有编制的吗？其实是没有，那跟辅警是一样的，那都是从那地方上征调，就是从哪征调出来的，服的这个什么，服的徭役，他都是服的那个，服的这个就是反正那种那个官府上那种也算徭役吧，也算是某种程度徭役，那就是这种情况。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一直没少，他还是这样。对于这方面的数证，那为什么就我们回答了这个最开始那个问题，对吧？为什么他总是在这个领域上出事？因为在这个领域管理范围最广，徭役就是这个所谓临时工最多，那冲突也就最多，而且他是没有法律的，就大概只能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